死亡工厂。火车停了下来，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车厢里的犹太人被赶下了车。他们瞪大惊恐的眼睛四处探望着，见巨大的标识牌上写着奥斯威辛的字样，站台上忙忙碌碌的，还有一个乐队在演奏着轻快的音乐。从站台向远处望去，一片修剪得很好的草地上鲜花盛开，一排排整齐的房子鳞次栉比。已经受尽了惊吓的犹太人终于把提在喉咙口的心略略放了一点下来。很快，佩戴着党卫队标记的德国军官把下车的犹太人分成两群，看上去强壮的和看上去瘦弱的。犹太人的心又开始抽紧了。来这之前，纳粹告诉他们，在波兰的奥斯威辛建立了一个类似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拘留区。犹太人信以为真，带上所有值钱的东西上了火车，却不知自己走上了死亡之路。比较强壮的一群先被带离了站台，送进消毒站。他们被剃光头发，脱光衣服，撒了一身药粉之后，换上一套破旧的囚衣，每个人的左臂都编上号码。其余的犹太人被领到一座巨大的房子前，门口挂着浴室的牌子，纳粹军官用友善的口吻告诉他们，在门外脱光衣服排队进入浴室洗澡消毒。犹太人开始还真的相信只是把他们带来消灭身上的银子，一走进淋浴间，他们发现上当了，哪有2000多人像沙丁鱼似的挤着淋浴呢？厚重的大门关上了并加了锁，淋浴间被密封起来，德国兵从屋顶上蘑菇形的通气孔倒下紫蓝色的毒药，倒完后立即把气孔封上。浴室里马上响起一片尖叫声，人群发疯般的涌向大门想逃出去，可大门关得死死的，很快门口的人就爬成了一座小山。不一会儿，人们身上发青，血迹斑斑，直到痛苦的死去。过半小时左右，抽气机把毒气抽掉，大门打开了，尸体被一个个严格检查。在纳粹眼里，尸体上有许多宝贵的战略物资，嘴里镶的金牙可以敲下来融成金块，头发可以编制成地毯，脂肪做成肥皂，人皮剥下来可以做灯罩。最后，尸体被运往焚尸炉焚烧，烧剩的骨渣运到工厂磨成粉末，可以当作肥料。侥幸暂时逃过毒气室的犯人住进了一排排平房里，房内阴暗潮湿，钉满3层木板通铺。一个200平方米的房间最多时住了1000名犯人。整个集中营用带刺的铁丝网围住，每隔20米就有一座岗楼，为了便于监视，偌大营区内没有一株树木。犹太犯人们被逼从事繁重的劳动，还时常受到各种残酷的刑罚。纳粹们手里时刻攥着皮鞭或钢索，把偷懒的犯人抽打得血肉横飞。企图反抗的犯人被关进狭小的笼子里不见天日。有时仅仅因为取乐，纳粹就强迫犯人趴在地上跳起来匍匐前进，再双膝行走。企图逃跑的犯人更会受到最残酷的惩罚，直至死刑。纳粹的军官为了加快犯人的工作效率，有时会在高处用装在狙击步枪上的瞄准镜巡视工地，看到哪一个犯人慢了下来，扣动扳机就是一枪，用飞溅的脑浆和鲜血来提醒周围的犯人加快速度。集中营里还定期检查犯人的身体情况，是否能够继续进行工作。犯人们当然知道不能工作就意味着进毒气室，所以每次检查时，他们总会咬破手指 将鲜血涂在嘴唇上，显得气色很好。赤身裸体的在广场上绕圈跑步时，他们尽量挺起胸膛，坚持到最后。奥斯威辛原是一片宁静而美丽的乡村。1939年，波兰被德国侵占后，一个高效率的杀人工厂建立起来了。奥斯威辛集中营由三个部分组成，一号营也被称作母营，二号营也就是比克瑙集中营，三号集中营由大约40个下属集中营组成，其中最大的一个在莫诺维茨，被称作莫诺维茨集中营。奥斯威辛是希特勒种族灭族政策的执行地，是第三帝国纳粹德国最大的死亡工厂。奥斯威辛集中营有5座配有毒气室的焚尸炉，2间内置焚尸钩的毒气室，他的毒气室又是一天竟毒死6000多人。从1940年6月开始，成批的战俘和无辜的百姓每天从欧洲各地被运到这里。到苏军解放这里之前，约有400万人，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。他们被送往集中营的唯一理由是他们的民族出身，他们不是被饿死、病死、被拷打折磨而死，就是被毒气杀死。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也有一家医院，这家医院并不是给犯人们看病的。法西斯医生经常用活人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其他科学实验。门格勒是集中营的主任医生，他因为在犯人的身上进行疯狂和野蛮的实验而被称为死亡天使。他还专门进行双生子的生物学研究。来到集中营的孩子一般送到毒气室毒死，而双胞胎则被送到门格勒处接受试验。一对双胞胎之一死于某种异常病症，另一个双胞胎马上被门格勒用手枪击中脑部，并立即解剖，目的是为了确定他的器官上是否有他同胞兄弟姐妹的类似病症。罗马尼亚的犹太人珀拉·奥维奇是一个侏儒，他的9个哥哥姐姐中有6个是侏儒，是世界上最大的侏儒家庭。1944年5月，珀拉一家到了奥斯威辛后，门格勒如获至宝。太好了，在他们身上可以工作20年。门格勒想要解开人类生长之谜，6个侏儒和他们2个发育正常的姐妹，还有1个周岁大的小孩，就成了残酷的实验品。他们和一群双胞胎一起接受门格勒的试验，他从他们的血管里抽血，从脊柱里抽骨髓，拔下他们的头发和臼齿，往他们的眼睛里滴溶液，使他们短暂失明，在他们的耳朵里灌热水和冷水，往不同的神经中枢里插针，在头上贴电极。在奥斯威辛集中营，即使婴儿也不能幸免，也要受相同的实验。有一次，珀拉家的一个婴儿蹒跚地走到门格勒面前，叫他爸爸，然后等着他来抱。门格勒笑了，摸着他的头，告诉他：“我不是你的爸爸，是你的伯伯。”然后就把婴儿放上了实验台。珀拉一家害怕极了，一旦实验全部结束，他们就会被装进灌满福尔马林的瓶子里。可怜的一家人只能盼望残酷的实验不要结束。万幸的是，他们熬到了战争结束，成为进了集中营后全家再活着出来的唯一的家庭。1945年1月，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威辛，7000名剩余的囚犯获得了解放。苏军战士进入集中营后，发现纳粹来不及毁灭的旧皮鞋、日常用品、眼镜、皮箱等堆积如山，来不及被纳粹运回的犹太人的头发有7吨，被解放的囚犯骨瘦如柴，几个星期后还习惯性地把面包藏起来。他们不相信能天天吃上饭，由于担心送死，一些人始终拒绝去洗澡和打针。战后，波兰政府将奥斯威辛建成展览馆，为的是让全世界的人们永远记住在这里被纳粹残杀的400多万犹太人，永远记住这段血腥的历史。